各位弟子阿弥陀佛，今天呢，因为上个礼拜花了很多时间在报告上上礼拜去净力寺跟参访孟藏老和尚的因缘，所以花了一个多小时。本文内容进的不多啊，所以白板上所写的，请各位拿出来啊，这个上礼拜所抄的白板。然后那个白板呢，是从方便善巧开始哈。那我们今天呢，从这个要除秽恼、令去入、成熟解脱这四个分位的方便善巧，总共有六门。那我们预备要进入第一门，随顺会通方便善巧。那么本文的话呢，就请各位对照到新闻峰的1505页，密勒版的话呢3635，一样吗？往前一点点，3633。我们从云何菩萨随顺会通方便善巧那边开始看，简单三句结前。那么这边谈到方便善巧，望闻生意就知道它是为了要调熟众生的善根，对不对？令入佛道，那把这个从善根不具备到能够入佛道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了要栽培菩提种性，所以一定要把所有这个人入佛道的违缘一定要能够先遣除，所以要除其秽恼，然后呢要令他趋入，趋入就开始修学前行的资粮。那菩萨道的资粮行其实就是六度啊，以及改善人际关系的四摄法。那么当你能够除秽恼的违缘，然后趋入开始修资粮行之后呢，就要开始修加行啊。资粮道之后就是加行，那加行就是为了要透过软顶忍识第一成熟善根。那么成熟善根之后呢，就要在入道位啊一分一分解脱啊，一分一分解脱，所以呢，就从除秽恼、趋入、成熟、解脱这四个阶段。那么底下呢，弥勒菩萨教导四种啊，六种方便善巧。第一个就是随顺会通，随顺就是要随顺这个当事人啊，你要帮助，你要协助，你要陪伴这个当事人，能够依他的种性，依他的性相，能够入佛道。而佛道最主要就是三宝。三宝里面更重要的大概就是佛那个法宝，那么法宝大概就包括三藏、十二部经、经律论。那么韩老有他的科判哦，我再重新顺读底下的文，我把底下的三段文分别科为随顺经、随顺经教、随顺律以及随顺论。我把这以下的三段呢磕成这样子啊，为什么我这样子磕？我随着文跟各位报告，你们大概就可以明白我的意思。好，请看到这边，他说云何菩萨随顺会通方便善巧，所谓诸菩萨于彼有情将为说法，这是目的。而既然讲说法，那么法者呢，主要指的就是经了，契经啊，佛所说的契经。当一个菩萨大德将为众生解说或者是开讲契经啊，开讲经文的时候呢，他要行一些方便善巧来摄受众生。哪些事儿呢？底下就说了，先当方便随顺现行软美身语。像今天我看就有新的学长来听啊，那么于是呢，我就必须以这个人为当机众啊，稍微要想想看，在他如果对于本文完全都没有基础的情况底下呢，我怎么样能够慢慢的次第让他了解，这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多半人只要一觉得碰到太困难的事情，就会打退堂鼓了。所以呢，这个所谓的现行就是要表现出来，你要表现出来软的意思就是不是硬邦邦的，不是我自己预定怎么讲我就一定照本抄课。如果我完全是照本抄课，那么这个计划就避免不了跟别人的期待会冲突，或者是不能够随顺。所以呢，软美，美的意思就是顺耳的意思，就是听得下去啊，听得懂啊。 所以呢，净戒法师也常常爱讲真善美这三个观念，他就讲怎么样安排真善美，他永远不会把真摆在第一位。如果要能够顺入真理，一定要先从哪里下手啊？他老人家认为是从善开始，因为善是大家最大的交集嘛，我们劝善大概不会错吧。那么善总是有个回向的目标啊，那么那个目标呢，一定是美的，就大家会心悦诚服啊，很高兴去追求向往的对象，一个目标，所以呢进而到美，像阿弥陀佛国对很多人来讲就是很美的地方，它不只是劝善而已，而且那个地方太好了，对不对？那个美就是自己的评价上觉得很好。那么有了这个善跟美的前提之后呢，入真理就比较心会放宽，对不对？比较有耐烦性。所以一个菩萨大德要说法之前，他必须要现行，就是表现出这种身段非常柔软啊，不必那么一板一眼的那种身语恶业。那么他表达的语业呢，也都能够非常的顺耳，容易听受，这就是软美身语。所以这边主要是身语恶业。然后呢，还要创造很多清净慧思的因缘。其实慧思者就是人情之变啊，我们大家分享彼此的一些这个亲善的语言啊，彼此的问候，彼此的关怀啦，那些都是属于净思。而随转者就是随各个因缘的方便转身啊，所以随转的意思，如果用净戒法师的说法，就是创造啊，创造清净慧思的因缘，让大家能够容易摄受在一个僧团当中，彼此共学啊，创造一个彼此共学的环境。所以第二个就是亦复现行净思随转，除彼于己所生的慧恼。这个在本文当中，韩老就把它科为第一个哦，先除慧恼。不过我默学觉得它的文句脉络是一直下来的，不应该要分段啊。然后呢，彼慧恼除矣呢，便生爱敬。爱敬当然是对这个当事人，要预备要说法，这个当事人就会起敬爱之心。敬爱者当然不是指人男女之间的情爱，而是对于这个人可以学哦，这个人有东西是可以挖宝的哦。那么呢，那么就起了那种恭敬心。爱当然是爱他的预备要讲的法，因为我对这个法有好要，对这个人又很敬重他的用功，威德力，所以呢起这个敬爱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佛法在恭敬中求，大德都这样子训导我们。很多人不能够摄受，其实就因为起不了恭敬心。所以纵使那个人非常有知识，可是如果我们对他不能够起爱敬心，老实讲是不受教的。如果那个人他根本不是为了利养名闻，你其实敬不敬爱他，对他而言并不少一块肉，但是呢对自己就变成是一个障碍。如果我们经常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敬爱心，其实你今天听法起不了受用的想法。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说我们学佛学法要受用，受用并不是只决定在别人，而是决定在自己入法的那个心。所以恭敬心是非常重要的。当你看到老师看到这样的做，你就想起佛，你对佛又有感情。像戴元就讲到他学佛的因缘，是因为看到佛传，看到佛这个弃王子，然后半夜出城。哎呀，他就感觉到那个出城的那种庄严，那种心意的恳切，他就有感动。我想这也不是这一辈子的事情，反正总是有一些能够让你起敬爱心的因缘事。因为那个事情呢，你的心就庄严起来了，于是呢对于法的追求就会有好要。所以呢这个爱敬生矣呢，于法起乐，就起乐想。乐当然是指现世得安乐，究竟得解脱。从安乐一定要下手，让你身心能够得到受用。然后当你能够透过这几个阶段怎么样呢，现行软美的身语，然后呢创造一些净思的因缘，除慧恼，慧恼除生爱敬心，爱敬心这个当事人听法者于法起了益乐心，然后才为其宣说正法。所以从这个文章看出来，你要为一个人讲一个东西，其实有很多的前行啊，怎么样 调手怎么样对焦，怎么样把频道能够去相应啊，起感应道教的力量跟因缘，这倒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开始说正法以后呢，你所说的正法要怎么样呢？所说正法要如其所宜，就是契合他的根气，能够让他容易了解，能够让他容易入门啊。然后你所讲的一定要有道次第啊，从浅入深，从这个近到远，这样次第无有颠倒。那么这个如果他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引发他问，因为呢他能够在问题上去思考，表示他能够去深入去咀嚼这个学法本身的内容跟深意。所以呢能引毅力堪任难极，难极就是发问的意思啊。那么这个老师呢在说法的过程当中应该保留这样子彼此问与答，深化对这个法的学习跟思考的空间啊，这就是堪忍难极。到这里为止呢，墨学把它科为叫做随顺经教，一定要创造这个当事人一个随顺入经教的一个学法的次第，升起学法的一乐心啊，这个是一个过程，这是个过程。好，我把韩老的先除慧恼次说正法合作一科，第二科从下文开始，于彼尤经调伏是，因为调伏是翻译，它的本文就是毗奈耶，而毗奈耶就是律。经常我们看到跟戒律有关系的有几个梵文字，一个是斯罗，斯罗是戒，戒不管佛制不制，它在民间一般也都是违反法律的，像杀人啊，放火啦，偷盗啦，这些事情呢都跟道德有关系的，所以凡是跟道德大概是没有文化，没有民族国家差异的哈，这种大概普遍大家都会承认这是违反道德律的，那这种都叫做斯罗，所以斯罗我们就不谈了。那么佛所制的戒当中比较特殊的是有一些因缘的缘故呢，所以呢他会为了要僧团和和共住，乃至于呢在家出家要能够不杂住，很多的因缘他会制定很多的毗奈耶，所以毗奈耶就叫做律，所以律呢才是佛所制的，为了要僧团和和共住，需要大家的规约，所以这个条幅啊就是毗奈耶，毗奈耶就是律。所以墨学在这里呢我给下了科，就是随顺律藏，能够让一个当事人学法的人能够随顺律，去让他的生活改变作息，改变观念，改变他的愉悦的习惯，让他能够随顺于律典当中的要求，让他的三业能够随顺律，让他三业能够慢慢的因为随顺于律，他能够在生活当中无悔，无悔就会发起欢喜安乐而入三摩地，能够入三摩地之后呢，于三摩地当中再把闻慧变成无漏的现观，就会发慧，这就是戒定慧的由来。所以呢这里就是于条服事，就是随顺律，怎么样能够让菩萨要帮助的对象能够用律来改变他的三业，改变他生活的安住事啊，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啊，于彼有情调伏事中成就最胜欲。什么叫最胜欲？旁边就写了，就是两个欲了，一个就是增上生了，一个就是决定圣道。大概我们学佛呢无非是为两个目的嘛，第一个目的不要下三恶道，对不对？不下三恶道干什么呢？就要生做人哦。那么做人干什么呢？就是要能够遇到佛法咯。遇到佛法干什么呢？就是那一生能够开悟咯，对不对？然后呢开始能够入地，一地一地实修啊，这就是增上生。而增上生其实最后的目的就是要能够决定成就圣道啊，决定成就圣道。所以呢成就最胜欲者就是增上生或者是决定圣啊，圣就是胜利的圣啊，胜利的圣啊，能够成就增上生的因缘，因为你要有那个目标，就必须在因地上能够三业相应，对吧？所以如果你要往生，你要修学净业，你要能够持名一向专念，你要能够发菩提心，这些都是他的因地法行。如果你设定的目标以后呢，你的因地法行不做，那么不可能有那个果报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了啊，一旦学佛了，你就会利用你的三业，用律来调整你的因地法行， 把你因地的三业调成跟那个你要希求的果报要能够因果因缘果建立要一致。如果你的目标是这个，可是你的因地却是违缘的，那我想你的希求心大概不可能成就。啊，除了要成就增上生，或者是决定圣道，或者是往生净土，大概不外乎这个几个目标，就做饶益哀悯之心，这个就是菩提心了。菩提心最简单的定义是什么？成佛的心。我决定要成佛的心就是菩提心。而菩提心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大悲的基础上，所以要有饶益哀悯之心。什么叫哀悯？因为你知道死来死去还逃不了到三恶道的因缘，这件事情是值得可悯的，对不对？众生不晓得他自己所造的因果老在那个地方打转，老在地方打转，这个要起哀悯心。那么佛法留下来给我们这种转依清净的道路，而这个事情呢，我们要感恩，所以这个是饶益之心。所以起哀悯众生下三恶道的因缘，以及看感恩到佛法饶益我们能够增上生决定圣，你要起这样子的成佛的决心，那叫做饶益哀悯之心。于是呢，这样子的菩萨呢，为了要让当事人，为了让他所陪伴的众生呢，依着律调伏他的三业，追求增上生的目标，追求决定圣的目标，或者是要往生的目标，做饶益哀悯之心。因此之故呢，他为现神通记心，记心就是记别啊，为他说未来整个因缘果的发展，让他知道因缘果的必然，让他对因缘果当中有一种警惕，警惕。那么什么叫神通呢？神通就是他自己的那种自在，他对因缘果的那种自在，那种决定。同样的一种触脑的因缘，你会看到那个上师却可以在那个因缘底下呢，完全不受苦啊，而且能够有继续表现出他那种智慧跟他柔软的三业的态度，这在这都是神通。神通倒未必见得是要表现出预言的能力啦，等等等等的事情。其实有些时候啊，当上师在做开示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上师一定懂我的心态，所以他才特别针对我开示。你有这样的心，其实是善根发相啊，善根发相。其实我们不管这个老师有没有神通，那天我听陈观法师的开示呢，陈观法师就在问什么叫神通啊。他说一个人呢、啊、能够讲经说法，这件事情就是神通啊。他能够把经教呢说到我们的心坎里，这就是神通，对不对？能够让我们知道忏悔，这是神通。能够让我们决定要依一个自己定下来的目标，决定意乐开始追求，这是神通。所以神通呢，就是能够帮助一个人做一个对自己善事因果一定得利的目标，做一个这样的改变，做一个这样的决定。我觉得任何人能够帮助一个人做这样子不得了的决定，这就是神通了啊。所以神通未必见得要一定要惊天动地非常的了不起这样子，它就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佛菩萨的神通都是为了要教化方便，同样的对境他却能够轻松淡然的处置啊，这个就是神通。那么这样就能够记别未来的发展啊，由此呢显说如理的正法，或劝请他，或为化作种种众多殊特化事，化事就是变化啊，各种变化因缘，那么令彼有情皆悉调伏。所以目标还是调伏，调伏还是毗那耶，就是调伏三业的意思。好，这个是随顺律。接下来韩老判为令人受持的黄山第四科呢，因为我把先除慧恼跟次说正法合作一科叫随顺经啊。那么调伏四就是随顺律，这里就是随顺论。为什么我把它判作随顺论？你看内文就知道。他说呢，若引义例啊，即略诸论。第一个他出现论了，那么论是什么意思？论就是注解经跟律的文字，就叫做论。论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用定义的方式叫做摩达里加啊，或者叫做本母啊，或者一般我们叫做注解。不管你用性相的定义啊，或者是法相的注解，这样子来次第文句啊，那么更广分别去说明的那个就叫做论了。第二种论的写法就是把里面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用问答的方式来显说， 这种呢叫做阿毗达摩，也叫做论义。所以一般人解经呢，大概逃不开两个，一个对法相清楚的界定啊，界定；第二个呢，能够把微言大义呢，能够透过问答来显说，这些呢都叫做论啊，都叫做论。那么呢，他说呢，对于那些极略的诸论，就是一些经啊、经律论啊，它的文字非常的简略，就像有些像最标准的、最简略的一部论，大概是《县官庄严论》，对不对？天哪，几乎一个字就代表无量义啊！啊，所以如果没有人解释注解的话呢，那部论几乎跟天书一样。像四心菩萨留下来的三十论，也不过是简简单单的三十论，却要把将近200年的唯识家的理论啊、建构啊，通通摆在里面，那不容易啊。所以后来才会有十家的论师为他做注解，对不对？这就是所谓的极略诸论，能为广辩。辩就是辨析，倒不是辩论，不是要跟别人辩论啊，为了他广辩，能够为他各种广，就是各种角度。在唯识家最经常的就是义门分，义门就是用各种角度去辨析一个观念啊，让你能够彻底的左搓右揉而明白它的深意跟广义。那么如果一部论太广了，太广了，那么有些论师呢就会为他做涉论、纲要书这类的东西啊。像四大乘论就是个标准的，无著菩萨因为菩萨地那么广，对不对？从34卷、35卷到50卷，有15卷的分量啊，那么大的分量，他怎么样能够变成十分就把它讲明白了？怎么样从所知一、所知相这样次第安立啊，利用较短的文字把它提纲挈领的大乘的道师地能够把它讲清楚，这就是若隐义利。为了让大家能够受持方便起见呢，对于那些极广的诸论，前面是极略的诸论啊，非常要略的，就是讲经典的、讲记诵的这些论能够广辩，而这里呢是对于很广的文字非常大量的不容易受持的论，能为略说。而略说呢，在过去的文版本当中，大概有两种略说，一种叫做涉论、涉要义，把广的论用它的纲目要义把它条列下来，排成道次第，排成道次第，这叫做涉论。第二个呢，就是纲要书，纲要书呢，就是把它的科判、把它的法相，像最标准的显扬圣教论。显扬圣教论总共有20卷，也是无著菩萨所做的，应当是在他这个结集完了这个100卷的瑜伽师地论以后，他用20卷来纲要，把前后同样一个法相的把它结集在一处，结集在一处。所以呢，后人就把这个显扬圣教论当作是瑜伽师地论的纲要书。纲要者是属于法相，就是把他的法相分门别类，属于同个法相的资料，通通把它汇集在一处。所以呢，显扬圣教论就变成是读这个瑜伽师地论的啊，怎么讲？法相词典啊，你把法相每一个字条都编目，那你当你读瑜伽师地论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对照显扬圣教论。所以大致来讲呢，把它做略说的方法有两个：第二个摄要义，然后排成道次第。第二个呢，所以摄论就是道次第的意思。那么法相的劫略，那是所谓的纲要书，那是为了要把这个法相呢做一些归纳啊。所以属于修道次第的整理叫做摄论，属于法相的解释的呢，那个就叫做纲要书。大概无非是这两个说法。像那个谁，像俱舍论，像俱舍论其实就是大毗婆沙论的纲要书，把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有200卷呢，200卷那么大的分量，其中的法相呢，他把它收摄起来。可是呢，俱舍论当中也有世亲菩萨的用经部的论来辨析的部分啊，所以他也有阿毗达摩的这个成分在里面。那么这部论后人也觉得大，所以又有人把俱舍论再做纲要书，像阿毗昙心论、杂心论，都是他的次第一直整理下来的。所以 帮助学人学习呢，很多大德都做了这些了不起的整理功夫。所以呢，你们个人学习任何一部论，尤其像我们本论的《瑜伽师论》，都非常大部头，对不对？你自己做了读了以后呢，一定要做纲要整理。纲要整理就是能为略说。那么不管你广辩或者是略说，都为了一个目的，什么？令其受持为作意念。受持就是如教而行，意念就是要形成一种正见，乃至于能够形成闻思修三会的正念力。所以呢，能够信受奉行，能够变成正念力啊。第三个呢，思其问难，对于他可能于文字当中、于修法当中会醒起的疑难，他会在里面做问答、施设，而为他找到解决的意见。所以呢，大概就是为了这三个目的：受持、意念跟解决他的烦难。所以为了这三个目的呢，很多的大德就把略论变成广辩，把广论呢变成略说。整整整理的方式呢，来帮助我们受持这部论经律，或者是能够形成正念，容易一持不忘。那么对于他的生意，能够透过问答来剖析。那么彼寄于法能受能持，复进而为其广开正义。当他能够受持意念，了解问难防难的生意以后呢，又为他广开正义，这是第四个。所以随顺论大概是透过广辩略说这两个手法，然后帮助我们呢能够受持意念问难，才随后入到广开正义。广开正义就是会通了，后面讲会通，要会通到三藏十二部经，把所有三藏十二部经集作一团一集一分呢，就把它变成一个总持的观念。否则一部经一部论，如果各自各自都零零碎碎的，对不对？那我们没有个整体感，没有个脉络，你的整个的那个佛学的观念呢，就是破破碎碎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一个好的菩萨导师呢，他就会用这种方法来广开正义，把所有三藏十二部经的道理呢汇成一机一分，把它整理起来，整理成一个总持，然后帮助我们呢能够在这些东西得到利益。那么这些利益当中呢，又于驱入片缘一切三摩地门，能为随顺教授教戒，设意有情，令修力行。这倒是我会把它分作第四科，为做教授教戒。教授教戒指的是什么呢？把刚才的文思二会，所以前面的随顺经律论是为了要成就文思二会，而文思二会不能够只是在理解的程度，他要能够依着我们个人所疑的三摩地门。所以他说啊，片缘就是能够施设一切随顺善根个人加行的三摩地的方法，也就是发起修所成会，要把前面经律论三种随顺创造而起的文思二会，能够透过三摩地的修学而发起什么？发起修所成会啊，发起修会。所以呢，能为随顺教授教戒，设意有情。怎么样才设意有情？怎么样才还能够让听闻经律论的人得到受用呢？就是要能够变成修会，变成修会以后呢，他就会把它变成阿赖耶识的一部分，对不对？他就会生生世世不会忘却这个道理。所以呢，设意众生令修力行，力行就是利益行了。所以呢，从对治五盖，乃至于能够了解无常空无我的道理，让他能够依着个人所疑的三摩地门起修会，让他对佛法产生受用。所以我会做这四科这样子的科判啊。首先呢，随顺经律论创造什么文会跟思会，那么透过文思而会呢，教导他相宜的三摩地门，而能够成就什么修会。所以这里呢，就包括经律论文思修，这是我的科解的方式。好，上礼拜谈到这儿，那底下呢也谈到了我们一段这个般若经的文，他说啊，若诸有情于佛所说甚深空性相应经典。那么大概呢，讲空性最经典的一部就是般若经了。 我们曾经在这个时间另外别的地方曾经讲过的解生命经，就是来解什么？解波尔波尔密经的生密意。所以所谓的甚深空性，指的就是虽然讲空，空不是只有空的道理而已，空的道理还要显出一个不空的缘起啊，乃至于呢天台还有说空假中三观的这个道理，都是空性相应经典的甚深意。甚深者就是不是表面文字所写的那个样子而已，而能够入到我们的三业行处对境，能够起相应行，而起的这个相应行呢，有许多广大行跟甚深见，这些呢都要透过解生命意呢，能够把它的意趣呢，让所有受持的人能够明了。所以呢，对于不解如来密意意趣的人呢，于此经中这边底下呢分作前说跟后说。于此经中底下那个说，这边就摆一个前句啊，前句，前句包括有三句：一切法皆无自性。这边算是你各位夸胡哈，这是第一句。这边的第二句呢是皆无有事，第二句，第三句是无生无灭。啊，无生无灭。好，这三句，这三句，如果这三句呢来对照唯识见来说的话呢，一切法皆无自性，讲的就是什么名言自性的事实。一切法不管说染说净说圣说凡，这些都是佛大悲心缘故呢，悲悯众生施设方便言说所安立的种种法句啊。所以不管什么法句，它只有名言自性，名言自性呢并不就等于圣意自性啊。所以这边为什么说一切法，一切法是指有为法，有为法或者是名句文的施设，世俗地的安立，皆无真实自性啊，皆无有事。皆无有事的意思是说，没有一个自性会孤立而起，它一定要等什么待缘起故。所以呢，刚才的一切法皆无自性，就是指片计所自性。皆无有事，就对到唯识三相的依他起相，所有一切法都要待缘而起，对不对？待缘而起。无生无灭就是无为法圣意，圣意的真实意是无生无灭无为，无起无作，所有这些无为就是真实的圣意，所以圣意也是无自性啊。所以这边就讲三性三无性，讲的就是唯识的道理。那唯识要安立三性三无性，就是为了要解释甚深空性相应的经典。为一般人读波尔经典不解如来密意意趣的人，能够用三性三无性来广开正义，这是本经在这段文所要讲的目的。后文会解释啊，所以这边看不懂没有关系，先摆着。这三句就叫做前句，所以前句呢就把波尔经大概归纳成一句话，就用这三句来解释。那么底下的说那里呢写后句，后句包括两个譬喻，所以前面是法说，后面是譬喻说。广说是波尔经的十喻啊，波尔很有名的有十个譬喻，虚空幻梦，这边举到了三个譬喻，另外还有七个啊，像水中月啦、镜中像啦，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啊波尔经当中的譬喻。那么在唯识的经典当中也用到里面的八个譬喻啊，有八个譬喻。那这里呢就举其中的三个而开作两句。一个呢他说一切法皆等虚空，所以皆等虚空是这边的第一句。皆如幻梦，他把幻跟梦合作一句啊，合作一句。那么后文呢就用这两个比喻，如虚空意跟如幻梦意来合法来说啊，这边举两个比喻。所以呢这边就举出波尔经典当中最长的法说三句，譬喻说两句啊，开作前句跟后句。所以呢这就是一般出现在甚深空性相应教典当中，一般人读这个文解得都太浅啊，解得都太浅。一般人就说哎呀，你们佛法讲空就跟大虚空一样，一般讲梦啊，梦就是比喻它的不真实，大家都以为梦跟虚空只是讲它的不真实性，无所有，完全都不可得，他把不可得当作是真假薄啦，虚无的那个意思。那真实的空性的甚深意趣呢， 不是表面上这么简单而已，它背后还有很多秘意。这个秘意呢，如果没有大德为我们解说啊，大概很难理解，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甚深秘意意趣的意思。好，那么为了要了解这个法说三句跟譬喻说两句起见呢，他说啊，彼文是以如其意趣不能解了。一般如果不经过有人讲解呢，对这两段话大概是不能够解其意趣咯，然后乃至于会心生惊怖，毁谤这类的教言，说如是一切经典言非佛说，都不是佛所说的。所以从龙树菩萨那个时候就已经，龙树菩萨是佛后600年，大概佛后300年，马明菩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大乘非佛说的这种言论。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为了要去辩证大乘是佛所说，就有许多大德在努力的啊，做各种的广辩略说的回应式。色大声论，或者是我们曾经讲过的庄严大乘经论，庄严大乘经论那个显宗要那地方呢，就开始讲大乘是佛说的道理啊，有很多的事实。所以呢，有些人读不懂这个道理，那说这个教义跟奥义书讲大虚空不是没有两样吗？那当然差别很大齁，所以不能够把它当作是婆罗门的奥义书那样子的空。他说啊，菩萨为彼诸有情类方便善巧如理会通。如理者就是如四种道理，唯识家就会施设很多的方便齁，所以依着他的这个所谓的表面文字齁，要讲他的观待道理，把每一个文字他要对机讲的这个理解所需要的施设的条件要能够讲明白，然后呢怎么样去修学得到受用的作用道理讲明白，怎么去证明这个道理真实不虚，要透过三个量，对不对？怎么样透过圣言量，怎么样透过比量，怎么样透过限量的正观去了解他的道理，这就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呢要了解，哎呀，佛说这些道理不过就是为了让我们比较明白而已啊，所有施设言说都是一种方便。像我常去附近一家喝咖啡啊，那家的洗手间呢、啊、就有一个啊，这里是这个厕所的按钮，就是冲水的按钮。那么于是就有一张小纸条嘛，那个画个箭头。他说了，冲水请按此，冲水请按此，底下画个箭头。那你想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就在那边猛按啊？那个按到你手拐到扭到按断了你的手指头，大概也都不会出那个水，对不对？他说奇怪啊，明明都下去的鸡啊，对不对？小便之后请按此，你要冲水就要按这个地方，我就按了。可是他明明画了个箭头叫你按往下看的那个按钮嘛，你看哪边是活水的按钮，那边按才有用嘛，对不对？你按那张纸干什么？你按死的也没有用。这就是我们学佛经常学不懂的理由在这里，懂吗？你把标月纸当作你要用功的所在，就是麻烦了。心要借着那个东西走他要标月的那个方向，那才重要。所以经常走门是什么，那经常就会跟你讲以这个为方向往大概一点钟的方向走，对不对？走大概10公尺那个地方，你往前一摸就有一个旋转钮，那个所在就是我们这个房间的门。他有没有描述那个门的本身？没有，他是描述这个道次第。所以用道次第来引你到那个地方去发现圣意，这是经常会做的一件事儿，对不对？那么或者经会讲另外一件事，用你现在的状态能懂的文字去为你白描那个圣意境界。所以像阿弥陀经就是用什么黄金铺地啊，七宝庄严，因为我们这个世间你看到那个龙那个皇宫就是这样子的富丽堂皇，对不对？于是呢你就会起，哎呀，如果我有一天能够住皇宫多好，因为我有那样的希求心。所以经就为了让你发起对于法身功德的希求心，对于那个庄严的不可思议啊，而且是白白的给你，把这些道理用你今天的心情，用你今天的境界因缘为你讲清楚说明白，于是他就随顺我们的心， 描述那个境界，而不是说那个境界真的就如文字所叙述那个样子。那是经律论很难读的理由，因为经常都不如文字上表面所说的那个样子，需要稍微转个弯，需要稍微用心去体会，这是难。那个叫做密意意趣，那个叫做甚深，那个叫做广大意。所以呢，经一定要有人讲，他有一点自己的体会，当然他也是听他老师一直次第降下来的正量，所以觉得这个正量为我们如理会通啊，我们就慢慢搞明白了哦，前后的文句诗是道理是这样子的，解门跟行门是这样相应的，你能够如理会通起来了。如经中如来密意甚深意趣，经文风版改个错字哈，如实合会。所以这边呢，前面有如理，这边有如实。如理会通就是把那些不相关的文句呢，按照这个四种道理把它合会起来，会通了以后呢，你依据你这样子再令你起行，如实就是起行，如理是能够理解，如实就要起行啊，你的行能够跟你的解相应，所以呢如实合会是解行相应。而如理会通呢是四种道理的圆满摄受，对不对？你在道理上完全都没有矛盾了，对不对？首先一定要把你文字上所理解的道理完全没有矛盾的能够理解能够接受，这是如理会通。然后呢再让你起行，让你行所生的感受跟这个解门所得到的理解能够完全相应，那叫做如实合会，用这样子来摄受一切要陪伴度化的友情。所以这段文大概到这边为止。所以呢，菩萨为了要如是正会通时，未比说底下这段话，他连要怎么说都跟你讲了，底下有个冒号。他说啊，此经，此经指的就刚才的甚深空性相应经典，指的当然为首的就是般若经呢、般若这类的甚深空性经典呢，他不说一切法都无所有，其实也有说啊，但说诸法所言无所言自性都无所有，请把诸法所言自性都无所有整句话画起来。经常我们会看到说一切法无所有，就是前面那句一切诸法都无所有，那如果没有多加这几个字，什么几个字呢？所言自性，如果没加这四个字的话呢，你会以为这些都无所有。比如说我如果讲这个教室所有一切人事物都无所有，你们听起来会不会害怕？你们不会害怕，你会觉得我这个人胡说八道。于是你说此经非佛所说，对不对？一个正常脑袋瓜的人不会讲这种事情的，对不对？你不就是毁谤经典的吗？你没有懂这句话一切法都无所有的意思是讲什么，一切法的言说自性都不是像我们以为的那个样子，这是这句话的意思。一切法都无所有的意思是说，不管你今天以为你都完全明白了这个话的意思了，可是你所明白的也都是你这一方面的理解而已。如果你说了就算，那应该全天下人对这个境界对这句话的理解应该都一样，可事实上不然，张三李四王五各个理解大异其趣，对不对？没有一个相同的，如果对境大家的理解都不相同，你怎么可以说我对这个法的理解都一定是如我所理解那个样子呢？所以佛在般若经当中为了要呵斥这样的人的知见，所以他就讲了一切法都无所有，他不是说这些东西都不存在都不存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讲这句话，这句话他要说的是一切你用你的言说之心去描述他的这些自信见，最好加上个见，这些所生的对法的自信见都不如无，不是没有，是不如我们所言那般的真实。你对所有这些法的之见不如你认识那样子的真实，你不能把你今天对他的理解当以为真实就这样子认定了。为了要破你的这样的自信见，于是说一切法自信无所有，这明白吗？好，我们没有往下看这个弥勒菩萨的解释之前，我姑且这样先解释哈。所以因为这个道理，所以这边呢就请写名言自性。所以一切法无自性是指名言自性无所有，无所有不是说不能安立， 可以安立。既然你可以安立这些名言之信，就知道名言之信是怎么安立的呢？你对镜之后，其详其见其言说，对不对？有人呢就习惯用视觉的资讯，有人就习惯用听觉的资讯，有人就习惯用味觉、触觉，乃至用意识法尘的资讯，就有见闻觉知不同的言说。那也看你自己对你的对他的想取向，你是取哪一个部分的因缘，对不对？你做什么样子的见的分别？所以你起想、起见、起言说，中间有太多会产生差异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认识乃至于叙述跟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会有许多自己知见建立的意说意见，对不对？各种不同的取向，各种不同的分别，各种不同的言说施设。那么施设的言句之后呢，每个人听到以后又会有不同的理解，对不对？不同的回应。这样子交杂下去呢，你说于中所安立的自信一定有真实意吗？有，但是它夹杂很多非真实意在里面。所以为了要呵斥这样子的错误呢，所以佛在空性经典当中经常会说，一切诸法都无所有，他所说之意是于中所安立的言说自信都无有真实，不应当当为真实，应当当时说我要趋近于真实意的过程的描述，你这个话可以说啊。可是呢，那都是你截取因缘用言说来冻结它的道理，冻结它的真实的一部分而施设的事情。因此之故，你所认定的法皆无自性，没有言说所言的那个自性。到这里为止算是第一段。所以这边的所谓的是故说言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就是刚才前句当中的第一句，一切法皆无自性，有没有？那么中间的有一些句子是少掉的，就是像所言自性这四个字，而自性加一个字叫自性见，言者言说，所者施设。你对一切法所施设言说的自性见，都没有你所认定那样子的真实意，都夹杂了太多你个人的情见在里面，所以你不能够认定它就是唯一的真实，这是一切法都无所有的意思。好，所以你要这样子去解释，才能够对它的密意意趣。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一切法就不如我言说之心那样子的真实呢？是为了让你能够扩大心量啊，能够去深深的去辨析你的知见，不要太快的产生自信值，这是这句话的密意意趣。所以为了要让我们扩大心量，用各种广大的角度来认识这个法界起见，所以你看这个法界有六种无量，对不对？哎呀，气之间无量，有心间无量，所对之无量，能对之也无量啊，法界的无漏道更是无量，有这么多的无量的法门应当要修学，你怎么可以一瓢饮以少为足呢？所以佛为了要劝说我们扩大心量起见，乃至于能够知道这一切法不孤起，我们要把心量扩大到涵容一切的众生，要为利一切的友情呢，去学习一切对治所知障清净的教法，为了这个目的起见呢，他说了这句话，一切法皆无自性，是破斥我们今天心中对一切法的自见，对一切法的自信值，对一切法的自私自利，完全以自我我所为出发点去认识这个世界的角度。希望这个角度能够因为这样子的破斥呢，能够广大啊，能够扩大我们的心量，是这句话的意思。好，底下讲第二句话，那么虽有一切所言说是依之彼故诸言说转，我刚刚讲过了，我讲的话已经是我对镜以后的起想起见起言说，那么更何况我起想起见起言说付诸于文字名言讲出来以后，你的理解是不是又有你的起想起见起言说，你又会回应这件事去注解去传送我的意思。那么于是他说啊，一切所言说是依止彼故诸言说转啊，会有种种种种的言说是就随着转嘛，随着改变了。然彼以所说可说自性，具第一非其自性。 如果都用第一来较量的话呢，每一个人辗转而生的言说自信都不是真实，对不对？所以是故说言，一切诸法皆无有事。那个无有事的事旁边就写依止的因缘，所依止的因缘，每一个人所依止的都有他自己以为的所截取的因缘，而这个因缘只是整个法界无量的一部分，这就是所谓的瞎子摸象。那么瞎子摸到耳朵，于是跟别人讲说，哎呀，这只大象怎么长得跟本鸡一样。摸到了尾巴，他就跟别人讲说，这只象怎么长得跟一个扫把一样，对不对？一根长长的，底下尾巴呢有分叉的毛，就跟扫把一样。摸到了脚呢，跟阿伯说要艰苦嘞，就好像那个我们不是那怎么旧是吧？所以你摸到的不同部分，摸到的那个他的大大的身体，就是他像一座山一样。那么你摸到的不同的部分，你就会施设不同的言说，而不同的言说，你以为我有凭据啊，对不对？我眼见为凭啊，可是问题你眼见所依止的事因缘是全相还是偏取的一分呢？啊，偏取的一分呢，这个是一个问题。先不要讲前面那个无有自信已经讲了，你所施设的言说不决定。好，你说你言说有依凭，你依止的某一个事因缘去施设这个言说，可是你所施设的这个言说所依的那个事因缘难道是全相吗？你看到这个因缘彼此观待无量的关系了没有？如果法法观待无有穷尽没有边际，你所取的这一瓢饮的那么一点点因缘，你是不是跟瞎子摸象是一样的呢？你没有看到总相，却用别相的认定总相是这样子，因为每个人都各有所本，对不对？所以每个人都会自信满满说，我所说的是正确啊，因为我有所本啊。可是你所本的东西跟别人所本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全相的各自一个部分，不是说你没有依凭，不是说你所说的话没有依止事，有，但不是全部。那么万一个人所得到的只不过是证据的一部分，虽然你有证据，每个人都用证据讲话，对，每个人都证据讲，那如果每个人都用证据讲话，为什么法院议会会吵成那一大团？啊，为什么知识分子会有这么多不同的意见？每个人都各有所本呢、啊？所以呢，都无有事，也就是不是说没有因缘哦，有，个人都截取因缘，因为你对因缘截取故，说无有事。每个人都随自己的性相施设名言故，说无自性见，懂吗？那个无都不是说没有，而是说不完整。那个无都是指不完整，它都是一部分嘛。因为就佛法来看，佛法认为的缘起是一切法无有孤起的，是无穷尽的缘起，对不对？如果这一切事情实相是如此，你怎么可以依止少分事来施设少分的言说，就以为是真的呢？所以因此之故呢，我们就据第一义来说的话呢，所有一切言说所依据的因缘，就第一义来说呢，非其自信，是故说言一切诸法皆无有事。那个事就是依止言说，前面是言说自信，这里是指依止言说自信所依止的因缘。因缘不能说是没有，可是你所取的因缘却也不过是全部因缘的一部分。那么虽然说是一部分，可是它是不是真实？是。可是今天呢，你因为少分的因缘施设的言说，就认以为是有一个观念，到最后呢，你了解总相实相以后呢，你原来的认定就破除了。请问有没有一个东西在先前你言说依止的时候生，这个时候你见到实相之后灭了呢？有没有？第一个，你前面的言说无有真实，你所依止的事只是一部分。当你认识到全相第一以后呢，你一改前论，前面的言说都不为真。那么难道前面的言说是有真实生吗？这个时候的圣意的明白 会灭去你前面的成见的吗？成见根本无体，成见根本无有真实，所以前面的成见真实无生，何来见全相总相圣意之后有灭相可得呢？就像是空花，本来你只是眼睛有病，对不对？眼前看到花了，等你病去医好了以后呢，花不见了，你就问医生说，你什么时候把我眼前的花拿掉了呢？你不笑一个，对，根本从来没有出现过那朵花，那朵花是依止于你的病眼才生的嘛。而病眼医好了以后，它没有病眼的意思是，自然你的眼睛看起来就没有那个空花相啊。所以空花原本就没有生，现在你的眼医好了之后，自然就没有灭。所以无生无灭是一个人见到圣意，见到全体的因缘之后，那种我有一句话可说的那个全然，那个全然不能够去否定过去的偏取，是真是假，是染是净，对不对？只是了然，它不过就是因缘的过程。那种了然，那种明白，那种放下过去的成见，而实在有什么东西让你放下？没有，因为那个成见从来不曾一刻为真。今天我只是把全相搞明白了，于是我才知道过去我的认定不过是全相的哪一部分，我明白了，它也没有被放弃掉啊，对不对？我只是知道它的定位在哪里，我如是因如是果，我只是接受它的地位，它并没有被我破灭，也并没有被我抛弃，因为它根本没有实相的体，所以今天我只是见到实相了，我没有取什么，我没有舍什么，我只是明白了什么。当我全然明白以后，于这些实相就没有增减，没有取舍，只是一分明白。所以你看好心经才会说，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依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就是那份明白。无智亦无得是讲过去那种少分因缘的认定，不能有说那个智慧，也不能有这个智慧所得的境界，对不对？那个能跟所都只是偏取的一部分。当你看到总相以后呢，你知道过去的那个偏取的智慧以及所取的那个境界都只是少分的真实。然后呢，当你无智亦无得以后，以无所得故，因为你已经能够放下过去的成见了，知道这个成见的那个虚妄根本无体，虚妄本来无体，不是有个什么东西要让我放下才能够去接受圣意，圣意本来就是一个更大的含容性而已。于是他说，依般若波罗蜜故，密多故，对不对？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就是这样。所以你看，无无无，从头无无一切，无一切之后呢，以无所得故，还要依般若波罗蜜。那个依般若波罗蜜者，就是显出那种明白，那种全然对因缘的明白，那种能够证见一切法无生无灭的圣义力。这个时候呢，你对一切法无增无减，无取无舍，那个态度就叫做正圣义。正圣义，所以圣义呢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他说，一切诸法所言自性，理即如是，从本以来都无所有，都不是你言说那个样子。那么当何所生？当你有自性见的时候，那随着你的自性见真的有生义法吗？这个时候你见生义的时候，当何所灭？有什么东西让你破灭了吗？没有，你只知道过去言说的偏取的那一分，在全分全相圣义当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位，它为什么错，你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于中没有什么东西增减，没有什么东西取舍，也没有什么东西生跟灭。好，所以这段文就是这么一个例子。那么如果你有机会回到家里啊，这个晚上了，你就黢黑的晚上点灯，